讨论案第八案，请翻到资料本讨八之一页。下方为相关医学会建议修订，本案为社团法人台湾介入性心脏血管医学会、台湾动脉硬化暨血管病医学会及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截肢及动脉硬化学会建议修订 2.6.4 PCSK9 血脂调节剂含 Evolucumab 成分药品 Vicavan 及含 Evolucumab 成分药品 Valium 之给付规定于下列三点。第一点，经事前审查核准后，每次申请核准后使用时间由现行的六个月延长至12个月，且于再次申请时无需减负报告。第二点为给付发生重大心血管事件后之时限由现行的一年延长至2年。第三点为 LDL 起始治疗值由现行的135 mg/dL 下修至100 mg/dL。请看讨八之二页为现行的给付规定，请参看。请看讨八之三页，上方为厂商财务预估一，尚未扣除协议还款。与 PASA 厂商预估修订给付规定后，第一年至第五年 PCSK9 整体的增加使用人数为1914人至6849人。那厂商他设定他的市占率第一年到第五年为 45% 到 51%， 那他预估这个药品的财务影响为 0.77 亿元至 3.11 亿元。下方为厂商财务预估二，尚未扣除协议还款，是 Parlion 厂商预估修订给付规定后 PCSK9 增加整体的使用人数增加1153人至4381人。修订前 PCSK9 的整体药费为 0.56 亿元至 1.05 亿元，那 PCSK9 整体的财务影响为 1.01 亿元至 3.87 亿元。请看讨八至四页。Repatha 在三代主要 HTA 组织建议情形，三国皆建议用于 ASCVD 病人经最大可耐受剂量的降血脂药物治疗后 LDL 仍大于一定数值之病人。那经治疗后，加拿大跟澳洲是设定 LDL 仍大于 69.6 mg/dL， 或者是设定经治疗后 LDL 仍大于 135 mg/dL。 那下方是 Parlion 与三国 HTA 的建议情形，那一样是三国皆建议用于在 ASCVD 病人经最大可耐受剂量的降血脂药物治疗后 LDL 仍大于一定数值之病人。那其中加拿大在经治疗后 LDL 设定于仍大于 77.3 mg/dL， 澳洲设定为经治疗后 LDL 仍大于 100 mg/dL， 英国则设定经治疗后 LDL 仍大于 135 mg/dL。 请看讨八之五页，上方为相关医学会意见，台湾内科医学会建议扩增，那其中建议删除再次申请时无需减负报告这一项，因原条文之设定可以避免药物的滥用，所以建议应予维持。那在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也是建议扩增，对于已经使用能承受最高剂量的降血脂药物 LDL 介于100到134 mg/dL 之病患，只有加上 PCSK9 血脂调节剂方能达标，相对疗效请参看。请看讨八至六页，下方为健保署意见，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扩增给付规定，考量血脂控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初级及次级预防至关重要，未接轨国际临床治疗指引，本次扩增之给付规定说明如下。经事前审查核准后，每次申请核准后使用时间由六个月延长至12个月。LDL 起始治疗值由135 mg/dL 下修至100 mg/dL。那厂商同意 Repatha 的健保支付价由每支4572元及 Parlion 健保支付价由每支4587元调整至相同价格为每支4449元。并签订共同管控 PCSK9 血脂调节剂之药品给付协议，以扩增给付。那建议修订药品给付规定，预算来源为药品及特材给付规定改变。请看讨八至七页，健保署财务评估，尚未扣除协议还款。那 第一年至第五年 PCSK 奈整体增加使用人数为1191人至5005人。那修订前 PCSK 奈整体药费为 0.48 亿元至 0.68 亿元。那 PCSK 奈整体的财务影响为 1.05 亿元至 4.43 亿元。那讨伐之八到讨伐之十为本案药品及不规定说明对照表，以上说明，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再请我们专家陈院长帮我们做补充。
主席各位，目前动脉性硬化疾病是仅次于癌症的重大死亡原因。看十大死因的心脏病、中风，甚至大部分的糖尿病、洗肾，都是动脉硬化性疾病死亡。因为可能赖总统近年有宣誓要想要推动888计划，来降低这些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这里面最重要就是低密度胆固醇的控制。第三，这次展开的几步是对于 secondary prevention， 对于 high risk， 就是极高度风险的生病以后的治疗。它定义是包括腹部导心导管、心肌梗塞、中风这些情况治疗。改变至少两项，一个是把起始治疗从135降到100，那这100是目前符合绝大多数的国际学会的需求。重要的刚刚举三个例子，除了英国以外，也都同意100是起始上就要治疗。那目前的国际者的希望说，这些病人应该控制到70，甚至50以下，导致糖尿病加急性关节炎到50以下。那我们现在定的目标叫传统治疗无效，应该大于到这个程度。那发病时间是必须要那个一年内，那一次几乎12个月6个月这个差异不大，因为你多次审查，这个病人不可能6个月就死掉或怎么样，所以基本上是差异不大。所以上次胡树方面说，简单讲，这个学术方面这是符合目前的概念，而且是符合大家所建议的方式。谢谢。
好，谢谢院长补充。那对于这个案子，那我问第二题了。
这个时代哈、哦，也感谢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心脏科医师很认真的审视哈。记得当时我们在放这个规范的时候哦，我们真的不放心的哈，所以也真的是，从我们这边看到这药非常贵，所以我们把它定的相对符合当时情境的135了。那我们期待哈、哦，很多的病患在得到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时候，不只是靠药物治疗。也能期待他有生活形态的改变，然后能够增进他自己的健康。但是因为时间失控哈，我们发现他用了之后，我现在为什么要感谢临床医师？因为我们这是用事前送审，事前送审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尤其这种高价的药，我建议健保署要多用一下。因为我个人在管理上发现了，我们很多的管理指标哈，那个所谓病的什么财务盈亏哈。如果你不是用事前送诊，都会超量。就这案子刚好用事前送诊，我看到的是比我们当时的财务评估低了非常多。所以事前送诊的机制呢，我确切要谢谢我们相关的专家的把关。那第二个，我相信刚刚陈教授讲的非常好。既然国际的概念已经是走到这样，而且我看到国际也是知道说一定从已经大多数可以用到一年了。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也说实在啊。建议他们有效的管理，我个人支持要适度的放宽，一个制度的松跟紧哦，在乎我们这个作者把关的是否能负责。如果我们现今的专家都很负责，这是值得做的。第二个，我们也新看到这两个厂家商哈，我不知道价格是不是让我们满意了哈，我个人觉得健保署还可以多谈一些了哈，如果他们愿意多还款一点哦。又要谈哦，那个 LD 的降到比较低哦，我们这里可以考虑一下哈。还有就是，我当然知道哈，我们最近健康88的重点是我们对三高的照顾率跟死亡率跟妥善率，所以这个案子是符合我们现在国家健康台湾的政策，所以我个人是支持，但是也要请我们相关的专家秉持过去严谨的态度，继续严谨哦，因为从135掉到100哦。数字看起来是很恐怖啦齁，但是我坦白讲我对 HTA 我都不会苛求， 但是我看到人数减少都增加这么少哦，以我的那个第六感，我觉得我会怕怕的。但是因为哦，既然是救命的好药哦，我个人是支持，也希望我们这些事前送组的圣神的专家能够秉持过去严谨的态度，继续为我们把关。谢谢。
好，谢谢。对，
热爱
大家有问题要提出来。请陈院长再请
朱院
长，
而且在你后面跟你接活。那个我请教一下专家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看的时候一个礼拜打一次了，
这个是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打一次，所以我们说最多两个礼拜打一次，有多病人可以三个礼拜打一次。
那我们的病人标准，如果用完前面 statin 的药，然后他 LDL 仍然高于100，就可以来打。
还要再加
Ezetimibe
吗？
哦，对，就是讲漏了 Ezetimibe， 那就可以打了。那你这样要病人是打完以后就要两个礼拜以后和三个礼拜来再抽止血？
是，就
是
说这个药平均可以降低50%-55% LDL。那我们第一条说，有的哪段时间抽了没有降，可能自己痛不加，我们就不再给他打。所以这个状况我们都会继续给他打。那目前健保局同不建议一个月内就重抽，一个月内就重抽常规版的盒子，那就太频繁抽的剂量。
是，
所以我们是打完以后隔一两个月再进来。我的经验哦。
可是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谁的这个我们哦，因为时间已经我们一次问完。因为我们要带了外表嘛，
因为在我们的第89那里啊，这个使用发生于以下那里，再一次申请需给付评估报告，要再抽血嘛？
是。
那这个隔多久呢？
就是说。假定你开始几乎一个月12个月，对不对？12个月后你只要仍然有必要，就可以再解除报告说病人病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然后就再来申请。那成都刚刚黄理事长说的心脏科把关肾炎，这个药当然预算是这样，有人的这样大家都知道。好，谢谢。
但先请朱院长对不对？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价钱有没有可能再跟厂商谈一下？他降价2%，然后人数增加2倍，因为现在的价钱，他现在降2%，然后但是使用人数增加了2倍，啊，所以我觉得价钱是不是有可能再跟厂商再好好的聊一聊，喝杯咖啡呀？因为有前 MEA， 我们也知道 MEA 到底怎么样。
好，这个聊两位的，以后咖啡换用星巴克。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 PCSK9 的话是个好药，这些大家都了解。但事实上说，假如说用 high potency 的那个降胆固醇的药，再加上 Ezetimibe 的话，应该就可以下降。但是教授提到的说，它还可以再下降50%-60%，是 add on 以后还可以再降50%-60%，还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降？那假如已经用了像用了 statin 的加 Ezetimibe 的话，那其实可以降的就降了啦。我不知道说这样 add-on 的效果会多少。
通常我们所用 high density statin 会降到40%，再加 Ezetimibe 再加15%-20%，
对，
这样的病人仍然高的我们才用。
对啊，你这 add-on 还可以再降50%-60%吗？
是 ，paper 就是这样 ，paper 在经 paper 当中也是糖，那你当然没有是糖。study 之下，你能再加这个，就去再加
组织。对啊，就事实上，跟副组长报告，只要 study 加 Ezetimibe 它本身单独使用，跟你 add on PCSK9 它不可能再降50%-60%，所以它可能最多哦，可能降个10%-20%，会不会有那种可能性啊？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药的话，两个礼拜打一针，我的临床上看到很多的病人哦，根本不可能两个礼拜打一针 ，compliance 很差啦。那假如真的要用注射的，我们知道说注射的降胆固醇的药，告诉你一点清楚， 现在已经有 siRNA 的药，它只要在长期六个月打一针就好。它一个病人六个月打一针，跟六个月打了十二针，我们知道说 compliance， 我不知道教授，假如说你真的觉得这些是高危险，你会建议病人用哪一种药？他在临床上会达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到底有多少个病人愿意两个月、两个礼拜去挨一针呢？你看，
我们先讲回答第二个问题啊。目前 PCSK9 inhibitor 的上市的，它有半年打一针的，但这个药呢，目前还在健保局专家会议上在讨论，所以它还没有列进来。我相信它只要价钱降到某程度，不增加健保漏洞，应该它也会同等会愿意几乎可以下。那口服的 PCSK9 inhibitor 呢，最近 paper 也有，那台湾还没有进来，将来有口服的。这是第二点回答。第一点的回答是，刚刚我讲的贝塔是已经用它已经杀病了后，再加 PCSK9 仍然再加五十几个成分，不是十几个成分，五十几个成
分。
没有加那个，对吗 ？Formulary trial， 不是上万人次都证实这个观点，不是再降十几，再降五十几。
那个这样好不好？应该公爷应该是对我们的期许啊，没有其他那个。我们这案子，因为我们还要在这厂商签协议，所以刚刚周院长意见啊，我们会尽量来做。这第一点。第二点要提郑丽娟长啊，因为刚刚那个郑国理事长已经讲了，这个是总统888政策里面的。那重要是要跟大家拜托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跟学会跟现在做 ASCVD 的概览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药材的同仁没有讲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定的概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概览之后，而且我们的概览有分级医疗概念，这些东西比较复杂，就要打这个免疫制剂，然后就是这瓶生物制剂就到大医院打，有些比较能够前端的治疗的话，在这个 primary care 或者在这个医生都能够做，所以我们的概念里面有明确定义病人的适应症、分工和治疗的 protocol 等等。那刚刚讲了几个重点，里面的几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病人所有慢性病的控制，病人 compliance 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上一次订 SGLT2 的经验里面有加入说他要参加相关的照护计划，所以这点麻烦我们的专家和我们自己药材的同仁，尤其是病人 compliance 也要写到相关的规定里面，让病人更能够去珍惜这个资源，做更好的做更好使用。那过去我们经验的关系，就是前几天因为刚有人引用前几天卫福部讲这个死因的记者会，里面有讲我们癌症的标准化死亡率其实是降，因为靠大家的方法，我们甚至连那个肾病变，连糖尿病的标准化死亡率也是降的，连甚至连续两年我们的 ESRD 的病人数都是减少，所以这个都是过去我们做这个糖尿病的控制、肾脏病的控制、高血压的控制所做的成效。那接下来我们过去对血脂的管理没有做得太好，那这个是很，而且血脂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讲，他临床就是他早期症状其实并不清楚，甚至到了血脂很高，他症状也不清楚，所以更需要这个照顾，所以刚刚讲我们有做这个指引。那如果指引我们宣导的不够的部分，政府再跟医管局讲，可能跟相关的学会、其他科的医生再做更多的宣导和推广，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也让我们的人民知道说，其实政府在各方面都有提供很好的照顾。那政策上我也跟大家来报告这个事情。那另外大家很关心这个事前审查的效果。事前审查我们前段时间因为癌药事前审查量很多，所以我们对癌药做一个电子病历的事前审查。现在有几家医院已经成功了，做得非常好。因为按照我们的电子病历的事前审查规定，医院几乎把按照一个规格把病历填出来之后，那个资料就大部分就通通给过了，因为这个表格检查的很严格，所以帮助可以有这个提醒医疗人员把那个病例做得比较详实的这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对于生物制剂，因为生物制剂会用在很多的层面，对生物制剂的部分，包括这个药也是生物制剂的部分，我们也会在现在已经积极在规划做这个事前审查电子病历办法，到时候我们会再请那个各医院来帮忙做这件事情。那以上郑丽娟宣导，那我们这个案子就按照那个朱院长意见，我们继续努力跟厂商来做比较好的这样的协定。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案，谢谢。